所有奸臣都想要顺从君主的心意，以此获得亲近宠幸的地位。因此，君主喜欢什么，臣子就跟着称赞；君主厌恶什么，臣子就跟着诋毁。大体来说，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，与自己取舍相同的人就认可，与自己取舍不同的人就反对。如今臣子所称赞的，正是君主所认可的，这就叫做相同的取舍。臣子所诋毁的，正是君主所反对的，这就叫做相同的舍弃。取舍一致却相互对立的情况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就是臣子取得信任宠幸的方法。奸臣得以凭借信任宠幸的权势来诋毁或称赞、提拔或贬退群臣，是因为君主没有运用权术来驾驭他们，没有通过参宴来审查他们，必然用过去顺和自己的表现来信任当前的言论。这就是宠臣得以欺骗君主成就私利的原因。所以君主必然在上被蒙蔽，而臣子必然在下权重，这就叫做专擅君主的臣子。国家有了专擅君主的臣子，那么群臣就不能竭尽智慧和能力来陈述忠心，各级官吏就不能遵奉法令来取得功绩。凭什么证明呢？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。如今那些竭尽全力建立功绩、用尽智慧陈述忠心的臣子，自身困窘而家境贫寒，父子都遭受祸害。而那些用奸邪谋取私利、蒙蔽君主、用财货贿赂来奉承权贵之臣的人，自身尊贵而家境富裕，父子都享受恩泽。人们怎么能抛弃安乐的途径而走向危害的境地呢？治国如果像这样有错误，而君主想要臣下没有奸邪、官吏守法，那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所以身边的近臣知道忠诚正直不能得到安乐，一定会说，我用忠诚信义侍奉君主，积累功劳来求得安乐。这就像瞎子想要知道黑白的事情，肯定没有希望。如果按照道义教化推行正理，不追求富贵，侍奉君主以求安乐，这就像聋子想要辨别声音的清浊，更加没有希望。这两条路都不能得到安乐，我怎么能不互相勾结，蒙蔽君主，干奸邪私利的事来迎合权贵呢？这样必然不顾及君主的道义了。那些各级官吏也知道正直不能得到安乐，一定会说，我用清廉侍奉君主以求安乐，就像没有规矩却想画出方圆，肯定没有希望。如果遵守法令，不结党营私来治理官务以求安乐，就像用脚去搔头顶，更加没有希望。这两条路都不能得到安乐，怎么能不废弃法令，施行私利来迎合权贵呢？这样必然不顾及君主的法令了。所以为私利而成为权贵的人多，而依法侍奉君主的人少。因此君主在上孤立，而臣子在下结党，这就是田成子之所以杀害齐简公的原因。那些懂得权术的人作为臣子，能够进献法度术数的言论，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，对下困住奸臣，以此尊崇君主，安定国家。因此法度术数的言论得以在先前进献，那么赏罚就一定会在后来施行。君主如果真的明白圣人的权术，而不苟同世俗的言论，依据明实来断定是非，通过参宴来审查言辞，那么身边亲近宠幸的臣子就知道虚伪欺诈不能得到安乐，一定会说，我不去掉奸邪私利的行为，尽心竭力侍奉君主，却反而互相勾结，胡乱诋毁称赞以求安乐。这就像背负千钧的重物，陷进深不可测的深渊，却想求生，肯定没有希望。各级官吏也知道用奸邪谋取私利不能得到安乐，一定会说，我不以清廉正直遵守法令，却以贪婪之心枉法来谋取私利。这就像登上高山的山顶，却掉进深谷之下求生，肯定没有希望。安危的道理像这样明白，身边的近臣怎么能用虚言迷惑君主，百官怎么敢贪赃枉法鱼肉百姓。因此臣子能够陈述忠心而不被蒙蔽，下级能够恪守职责而不怨恨。这就是管仲治理齐国，商鞅使秦国强大的原因。由此看来，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让人不得不爱我的方法，而不依靠别人因为爱我而为我做事。依靠别人因为爱我而为我做事是危险的，依靠我使人不得不为我做事才是安定的。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亲情，如果正直之道可以得利，那么臣子就会尽力侍奉君主；如果正直之道不能得到安乐，那么臣子就会行私利来冒犯君主。明主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设立利害的途径 来昭示天下罢了。因此，君主即使不亲口教导百官，不用眼睛搜寻奸邪，国家也已经治理好了。君主不是眼睛像离楼那样才算明察，不是耳朵像失旷那样才算聪慧，不运用术数，而依靠眼睛来看，所见到的就少了，这不是不被蒙蔽的方法。不依靠形式，而依靠耳朵来听，所听到的就少了，这不是不被欺骗的方法。民主能让天下人不得不为自己看，不得不为自己听。所以身在深宫之中，却能明察四海之内，天下人不能蒙蔽他，不能欺骗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昏暗混乱的方法被废弃，而耳聪目明的形式兴盛了。所以善于运用形式的国家安定，不懂得依靠形式的国家危险。古代秦国的风俗，君臣废弃法令而施行私利，因此国家混乱，兵力衰弱，而君主卑下。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易俗，彰明公道，奖赏告发奸邪，限制工商业，而有利于农业。在那时，秦国民众习惯于旧俗，以为有罪可以免除，无功可以尊贵显赫，所以轻易触犯新法。于是犯法的人受到严厉而必定执行的诛罚，告发的人得到丰厚而守信用的赏赐，所以奸邪没有不被抓获的，受刑的人很多，民众极苦怨恨，而众多过错每天都被告知。孝公不听，坚持推行商鞅的法令。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然被诛杀，而告发奸私的人很多，所以民众没有敢于犯法的，刑罚没有地方施加。因此国家安定，兵力强大，土地广阔，而君主尊贵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隐瞒罪过的惩罚重，而告发奸邪的赏赐厚。这也是让天下人必须为自己看，为自己听的方法。最高治理的法术已经明白了，而世上的学者却不知道。况且世上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祸乱的实情，只会多嘴多舌地诵读古代的书来扰乱当今的治理。他们的智慧不足以躲避陷阱的坑害，又胡乱非议有法术的人。听他们言论的人危险，用他们计谋的人混乱，这真是愚蠢到极点，祸患最严重的事。他们与有法术的人都有谈论学说的名声，但实际上相差千万里。这是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。世上愚蠢的学者与有法术的人相比，就像以丘比大林，相差很远。而圣人审查是非的实质，洞察之乱的实情。所以他们治理国家时，端正法令，设置严刑，用来拯救民众的混乱，去除天下的祸患，使强者不欺凌弱者，人多不欺负人少，老年人得以善终，幼儿孤儿得以成长，边境不受侵犯，群臣相互关爱，父子相互保全，没有死亡被俘的祸患，这也是功绩最深厚的了。愚人不知道，反而认为是暴虐。愚人固然希望国家安定，却厌恶带来安定的措施，都厌恶危险，却喜欢导致危险的行为。凭什么知道呢？严厉的刑罚是民众所厌恶的，但国家靠它得以安定。哀怜百姓，减轻刑罚是民众所喜欢的，但国家靠它陷入危险。圣人制定法度治理国家，必然违背世俗而顺从道德。懂得的人认同道义而与世俗不同，不懂的人背离道义而与世俗相同。天下懂得的人少，那么道义就被认为不对了。身处不合道义的地位，遭受众人的谗言，沉溺于当世的言论，却想要面对严厉的天子求得安乐，这难道不是很难吗？这就是治世到死也不显达于世的原因。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爱妾叫虞，春申君的正妻的儿子叫贾。虞想要春申君抛弃他的正妻，于是自己弄伤身体给春申君看，并哭泣说，能够做您的妾非常荣幸。虽然这样，但侍奉夫人就不能好好侍奉您，侍奉您就不能好好侍奉夫人。我本来不贤，能力不足以同时侍奉两位主人，行事不能两全，与其死在夫人那里，不如赐死在您面前。我如果被赐死，如果您还宠幸其他人，希望您一定要明察，不要被人笑话。春申君于是相信了妾虞的欺诈，为此抛弃了正妻。虞又想杀贾，而让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，于是自己撕裂他贴身衣物的里子给春申君看，并哭泣说，我得宠幸于您的时间很久了，贾不是不知道，如今却想强行调戏我。我与他争斗，以至于撕破我的衣服，这个孩子不孝， 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春申君发怒，杀了甲。所以妻子因为窃鱼的欺诈被抛弃，儿子因此而死。由此看来，父子之间的爱子之情尚且可以因毁谤而被害，君臣之间相处没有父子那样的亲情，而群臣的毁谤之言不只是一个妾的嘴，又怎能怪罪贤圣被杀戮而死呢？这就是商鞅在秦国被车裂，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原因。凡是做臣子的，有罪固然不想被诛杀，无功的人都想尊贵显赫，而圣人治理国家，赏赐不给予无功的人，而诸罚必定施加给有罪的人。那么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，本来就被身边的奸臣所陷害，除非明主不能听信他们。世上的学者劝说君主不主张凭借威严的形式来困住奸邪的臣子，而都说仁义惠爱而已。世上的君主赞美仁义的名声而不考察其实质，因此严重的国王身死，轻一点的土地削减，君主卑下，凭什么证明呢？施舍给贫困的人，这是世人所谓的仁义。哀怜百姓，不忍心诛罚，这是世人所谓的惠爱。施舍给贫困的人，那么无功的人得到赏赐；不忍心诛罚，那么暴乱的人不能制止。国家有无功得到赏赐的人，那么民众就不对外致力于杀敌斩首，对内不努力耕田劳作，都想施行财货，侍奉富贵，做私人的善事，树立名誉，来获取高官厚禄。所以奸私的臣子越来越多，暴乱的人越来越强，不灭亡还等何时？严厉的刑罚是民众所畏惧的，重大的惩罚是民众所厌恶的。所以圣人设置民众所畏惧的来禁止邪行，设立民众所厌恶的来防范奸私，因此国家安定而暴乱不兴起。我由此阐明仁义惠爱不足采用，而严刑重罚可以治理国家。没有鞭策的威势，闲乐的装备，即使是造父也不能制服马。没有规矩的法度，绳墨的端正，即使是王耳也不能画出方圆。没有威严的形式，赏罚的法令，即使是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。如今世上的君主都轻易放弃重罚严诛，施行爱惠，却想成就霸王的功业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，明确赏赐，设置利益来鼓励民众，使民众因功劳得到赏赐，而不因仁义得到赏赐。设立严刑重罚来禁止奸邪，使民众因犯罪被诛罚，而不因爱惠被免除。因此无功的人不奢望，而有罪的人不侥幸。依托在坚固的车子，优良的马匹上，就可以在陆地上越过山卑险阻的祸患；凭借船的安稳，桨的便利，就可以在水上横渡江河的险阻。运用法术的方略，施行重罚严诛，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业。治理国家有法术赏罚，就像在陆地上行走有坚固的车子和良马，在水上行走有轻便的船和便利的桨，乘坐的人因而得以成功。伊尹掌握了这些，商汤因此称王；管仲掌握了这些，齐桓公因此称霸；商鞅掌握了这些，秦国因此强大。这三个人都明白霸王之术，洞察治理强盛的方法，而不被世俗的言论牵制，正好符合当时民主的心意，就有直接任命布衣之士立为卿相的地位，身处官位治理国家，就有尊崇君主、扩大土地的实际，这就是所谓值得尊贵的臣子。商汤得到伊尹，凭借百里之地成为天子；齐桓公得到管仲，成为五霸之首，多次会合诸侯，一举匡正天下；秦孝公得到商鞅，土地因此扩张，兵力因此强大。所以有忠臣的人，对外没有敌国的祸患，对内没有乱臣的忧虑，长久的安享天下，而名声流传后世，这就是所谓的忠臣。至于豫让作为智伯的臣子，对上不能劝说君主使之明白法术度数的道理来避免祸患，对下不能率领他的部下来安定他的国家。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，豫让才自己涂黑鼻子，割掉鼻子，毁坏自己的容貌，来为智伯向赵襄子报仇。这虽然有毁伤身体、牺牲性命来报效君主的名声，但实际上对智伯没有丝毫益处。这是我鄙视的人，而世上的君主却认为他是忠臣而推崇他。古代有伯夷、叔齐，武王让天下给他们而不接受，两人饿死在首阳山。像这样的臣子，不怕严厉的诛罚，不贪图丰厚的赏赐，不能用刑罚禁止，不能用赏赐驱使， 这就是所谓无义的臣子。我鄙视并摒弃他们，而世上的君主却认为他们可贵并寻求他们。所以说，长赖疮的人怜悯君王，这是一句不恭敬的话。尽管如此，古代没有凭空出现的俗语，不能不明察。这句话是针对那些被劫持杀害而死的君主说的。君主如果没有法术来驾驭臣子，即使年高德少，才能卓越，大臣们仍然会窃取权势，独揽政事，专断决策，各自为自己的私利而急于行事。他们担心宗族亲贵和豪杰之事，借助君主的力量来禁止和诛杀自己，所以杀害贤能年长的人，而拥立年幼懦弱的人，废黜嫡子而立不义的人。因此春秋记载说，楚国公子围将要到郑国聘问，还没走出国境，听说楚王生病就返回来，于是借探病之机，用他的帽带勒死楚王，杀了他，然后自立为王。齐国崔杼，他的妻子很美丽，齐庄公和他私通，多次到崔家去。等到庄公前往时，崔杼的家臣贾举率领崔杼的家丁攻打庄公。庄公进入内室，请求和他们平分齐国，崔杼不答应。庄公请求在宗庙自杀，崔杼又不听。庄公于是逃跑，翻越北墙。贾举射中庄公的大腿，庄公坠落，崔杼的家丁用戈砍死了庄公，然后立他的弟弟景公。近来所看到的，李兑在赵国掌权时，把主父赵武灵王饿了100天而死。卓齿在齐国掌权时，抽了齐闵王的筋，悬在庙堂的梁上，过了一夜就死了。所以赖疮病人虽然身上长满臃肿毒疮，往上比照春秋时代的势力，还不至于被勒颈射大腿，往下比照近代的势力，还不至于被饿死抽筋。那些被劫持杀害而死的君主，他们心中的忧虑恐惧，身体上的痛苦，一定比赖疮病人更厉害。由此看来，即使说赖疮病人怜悯君王也是可以的。